申命记二十八章。从前二弟兄姊妹讲过，这申命记从第五章到二十八章，这是一个大的段落，讲到律法。那么末了二十九章到三十四章，就是讲到预言。第一章到第五章，就一章到第四章是讲到历史。所以这是申命记一共分三个大段落。头一段呢是讲到历史，那是一到四章；第二大段讲到律法，是五到二十八章。这个第三二十九到三十四是讲到预言。长虽然很长，但是也很好记。第五章呢是说到，第五章开始讲律法，它是把律法把十条诫命先再温习一遍，让那个全体百姓啊知道神和他立的律法是什么，然后呢再把这律法呀应用到生活里头，在细则上来看这律法怎么应用在生活的里面，在每一件事情上头，这是从第五章一到二十六章，到第二十七章呢就嘱咐他们要到了迦南地之后呢，要在以法路山和这个基列新山在那里啊要宣告和祝福和咒诅的话语，并且把律法都抄在石头上面，这是在那里该怎样行，把它安排好了之后，到了这是二十七章到二十八章呢，他就很郑重的在警告以色列人啊，怎样才能得到神的祝福，怎样就落在神的咒诅之下。那么祝福和咒诅我们是这两件事情完全是两个极端，当我们读的时候也是看见神给他们的祝福也是那样的丰富，说给他们的那个咒诅呢也是那样的可怕，所以这是两个极端。那么这虽然是说的祝福很多，那个说的咒诅更多，但是它的原因呢，它的根基呀、就是在前头一节圣经里面，就是他在头一节圣经里所讲的话也，他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万民之上。
对，
这个
听从。
头一节是吧？就是在到这里，这一节就是看见了一切的原因。虽然有这么多的咒诅的话语，一切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不听从耶和华与神祝福的话语，不遵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典章。祝福呢，也是根据他留意听从耶和华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说吩咐给他的，所以这个虽然这些个祝福的话和咒诅的话也我们不大容易记得，但是我们记得的原因呢就是可以了。这些事情呢是当时的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讲的，今天呢也可以用在我们神的百姓的身上，虽然我们和他们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也是有在生活里头也看见有神的祝福，有时候也看见在神的咒诅之下，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情形。那么今天我们虽然没有外面所写的那十条诫命，或者写在那石板上的那些诫命和律例典章，但是我们确实有啊写在心板上的神的生命的律法，在我们里面，那生命律法呀，远超过外面所写的那字句律法，因为字句的律法呢，没有办法写那么多，每天所遭遇的、所过的生活不一样，所遭遇的事情也不一样，并且每个人呢，都有许多特别的环境、特别的遭遇、特别的难处，那在那写在石板或者写在石板上，没有办法写那么多的，就是。 虽然是用了从第五章一直到二十六章一直讲啊，但是也不能讲那么详细。今天我们神把那个他的律法写在我们新版上的那个律法是随时随地在我们里面，那要求我们在我们里头光照我们，带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少有的话语，我们一说说多一点，里头就不平安了。有的时候我们该说的话没有说，那里头也觉得不平安。所以我们里头有一个生命律法，常常啊在里头指点我们，告诉我们，所以叫我们也学习一个功课，就学习顺服和遵行。不仅是顺服彼此来遵行，我们不是顺服外面的律法，我们来顺服我们心里头的律法。心外面的律法和心律法有什么分别呢？一方面当然是在外面，刚刚说过了，外面的律法呢就比较简单一点，因为心律法呢就比较详细一点。这是一个分别。第二个分别呢，外面所写的律法呢，就给以色列人，神给以色列人那些律法诫命了典章啊，那光是有要求而没有力量。那神今天给我们的那些律法诫命典章，这个是写在我们心里头的，在我们心里头它不仅是一种要求，并且也是一种力量。因为这是生命的律啊，叫做生命的律法，生命总是一种供应的力量。那一方面生命也是人的感觉了，另外一方面生命也是供应。那么感觉上呢，让我们常常感觉到，这一个呢，我们里头不平安，这一个呢，我们就觉得发死，那个呢，我们里头觉得有平安有喜乐，那这是他在里面的要求。那么另外一方面，因为是生命缘故，所以他也在里头供应，他这样要求他自己就借着生命来供应那他所要求的，那使我们能够遵行神的律法，那个和神的律例和典章，这是我们和旧约那新约不同的一件事情。那旧约是要靠着人的力量去遵行那些律法和这些律例和典章，但在新约里头呢，那是借着靠着神的生命来遵行神的律法和神的典章。所以不是我们做的，实在说起来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做的。那我们今天就需要有一个态度和在旧约里头一样，那旧约他们要遵他们对对待那个律法和律例典章里，他们的态度应该是听从遵行，那不仅是听见了明白了，并且要去行啊。是听见明白了，那不是行的话呢，仍然算不得数的。他必须听见明白，还要去遵行，还要去实行。那这样的话呢，那么才叫做顺服，真的顺服。那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今天我们对有生命的要求，生命的律法呢，也是一个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听从遵行啊。生命是一个生命给我们有感觉，那我们知道了，那我们就遵行啊。那遵行呢，那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们虽然是我们遵行，但是呢，神的生命在那供应我们，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遵行啊。这个和旧约不一样，旧约的光是有要求而没有能力，在新约里头呢，我们生命律法不仅是有要求啊，还有能力啊，不光有要求，还有能力啊，来供应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实在是一般蒙福的一般凡人，所以神所要求那个以色列人的，他们以色列人没有达到。今天神的儿女们呢，不该有什么借口说我们软弱了，我们做不来了，不该有什么借口的，因为我们都得到人的生命，那个律法神就把那个律法写在生命里头，那个生命人活出来之后，那就是能要求啊，他在里头啊供应时候呢，就是我们一个力量。所以我们神在里头要求我们来教导我们时候呢，我们回到生命里头，让你的生命从里头活出来，来供应我们，那使我们里头得到力量。这是在新约里头啊，那个我们特别蒙福的一般的一种的情形。 那昨天晚上啊，弟兄们就交通到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就是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然后这个我们为此蒙召，成了一个身体。交通这一节圣经，那么好多弟兄姊妹也在那祷告，有的姊妹也在那做，也做见证，都是做到这一件事。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注意一件事，就让基督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那基督平安在里面做主啊，就在里面掌权，在里面管理我们。主就是掌权的来管理我们。那我这主这时候什么来管理我们呢？就借着基督的平安。那有的时候我们里头不平安了，那就知道那就不对了。有时候呢，我们里头平安，那就对了。所以我们若说句话也好，若做一件事也好，我们总是要注意那个里头那个生命的感觉，我们有没有让有没有基督的平安。若是我们里头有基督的平安，那这些话是该说的，那些事情是该做的。若是没有基督平安的话，即使我们有很多的理由也是不能做的，因为没有平安。所以让平安在里头做主，在掌权，在里面来管理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今天的那个我们今天这个遵行神的律法的一种经验。神不是在那告诉我们说你这件事情不可以做，那件事不可以做，或者怎样该怎样的该怎样做，在旧约里头有这些指示，而在新约里头呢，神用平安呢来掌权来管理我们。那有基督的平安，那我们就是主许可的，那么一些是主所喜欢的。若是没有基督的平安的话呢，那就是主不许可的，主不许可的。那我们都让基督的平安在里头做主。罗马书第八章也说到，顺服是肉体的，就是死；顺服圣灵的，就是生命、
平安
和平安。若是我们里头有那生命的感觉，觉得很活，也觉得很喜乐，比这里头也很平安，那就是圣灵的感，那就是圣灵的感觉。我们顺服圣灵了，里头就有这样的感觉，里头就有生命的感觉，有平安的感觉。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生命的感觉呢，就叫你里头活，叫里头喜乐，叫里头平安。所以这是我们顺服圣灵的结果。若是我们顺着肉体呢，那主不要我们说，我们肉体还要说，主不要我们做，我们那个肉体还要做，甚至于我们呢在那吵到一个地步，血气都出来了，那我们里头一定是没有平安。不仅没有平安，并且里头有一种光景啊，就死掉了啊，就那个死呢，就是隔绝和神呢、啊、那隔绝了，和神分开了，摸不到主了。换句话说，摸不到神了，那就是体贴肉体了。若是我们体贴肉体，顺着情欲而行的话，那随从我们的血气的肉体来做事的话呢，里头就是死，里头就是下沉，就感觉软弱，感觉痛苦，这都是死的一种感觉。若是我们顺着那个圣灵的感而行的话呢，里头就有生命和平安的感觉。所以我们就行走在这平安里头，活在这平安里头，让基督的平安呢在我们里面做主。若是这样的话呢，他就说你们为此蒙召成为一个身体，我们在一个身体里头，一个身体也就是最和谐的。虽然有好多肢体啊，有多少的肢体都在一起的，但是在身体的非常和谐。什么时候那身体的肢体不和谐了，一定出了毛病了，或者中风了，或者是那个有难处了，他一定出了毛病才不和谐。那若是没有毛病的话呢，一定是和谐的啊，说话走路他都是非常和谐的啊。这是的，我们若是让平安在里头做主管理我们的话呢，那我们呢里头就和这个神之间是平安的，和我们自己里头也是平安的，我们和人之间我们也是平安的，我们就在一个和谐里头一直能够向前。若是里头没有平安的话，不让平安做主的话呢，里头就会失去了那个和谐的光景。这是哥罗西书第三章所告诉我们的。那他这里说到祝福的时候啊，他头一句话说，那 若是你到时候神所吩咐的去行的话呢，他就你就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啊，这是我们的地位。我们应该是有个属天地位的，但是多少时候了，我们从属天地位上落下来了，和世人呢就差不多了。那么就是从落下，若是我们遵行神的命令，我们谨守遵行那个神说律例典章的话呢，他说你们就可以超乎天下万民之上。我想我们大家在这些事情这点上的话，也可能也会有点经验的。若是我们和主的关系很好，我们一直又亲近主，又祷告主，我们又在顺服主，我们里头满了生命和平安，那你在世人中间时候了，你就觉得说，哎，你是超过他们之上的啊。若是我们这个若是没有顺服我们生里头生命的话，那我们里头没有平安呢，我们就觉得很羞愧，在不要说在主的面前，在世人面前呢，我们都觉得我们很羞愧啊。所以我们遵行神的命令、神的律例和典章，头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超乎万民之上，我们总是在别人之上。别人不管他是有什么地位、有什么权势，你总是在他之上，在他之上。你觉得你总觉得说你是神的儿女，虽然也没有想到神的儿女，但是你觉得说你在他之上啊。这是我们里头该有这种情形。若是我们在世人跟前呢，我们或者在有财富的人跟前，有这个有地位的人跟前，我们卑躬屈膝的话呢，那你就是没有遵行神的律例、神生命和典章，和神之间的关系啊有了问题了。那么若是我们遵行神的命令、典章，和神是连在一起的，那无论在什么场合之下，你总是感觉到你是超过他之上的，你在他上的了，地位上你不如他，知识上你赶不上他，但是呢，在你里头有一种情形了，你觉得说你是感觉到你并不低于他的啊、不会低于他的，不会在他面前呢有一种那个羞愧的感觉。这是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经验。下面他就说到啊，若是我们听从神的耶和华神的话，遵行他律例和典章的话呢，他说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那个福追随的，追随就是你走到什么地方，他就追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一直在跟着你的，那或者一直跟着，一直在保卫着你的，那也是那个，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那个福就跟着我们，那福就把我们包围起来了。所以这是一句真是一个蒙福的情形啊！若是我们遵行神的命令和律例和典章，那你就看见那个福啊，神的祝福一直都跟着我们。那我们不要以为说神的祝福光是，世人所说的一种的那个福分，一种的这个一种的感觉，或者是一种的迷信。我们知道过年的时候了，世人都喜欢贴一个福字的，并且把福字倒过来贴，那就把福倾倒在我们家里头。虽然这样呢，但是也不一定要祝福的，可能是把福字贴了，但是家里还吵来吵去，并没有祝福的。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若是我们遵行神的命令、律例、典章的话呢，那个福就追随着我们。你走到什么地方，他就跟到什么地方。那个福啊，这个把我们整个包围起来了。就那个福啊，是不是一个感觉，也不是一种迷信，那个福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实在的那神的祝福。那神的祝福啊，是这个。那圣经里头也给我们看见有神的祝福，比方说是这个当这个主在那儿讲道的时候，有五千多人，除了妇女孩子之外呀、啊，那有五千多男人呢在那儿听啊主讲道，加上妇女孩子差不多，可能总是有一万人呢，很多的人在那儿听主讲道，结果一听啊听了。从上午一直听到晚上的，到了晚上大家还没有吃东西了，那肚子总是有点饿了。那么到晚上之后呢，那这个 那怎么办呢？门徒们可能啊，当然就着急了。那么这到现在都已经晚上了，他们这个才回去。那么到哪儿去找东西吃呢？那么主也知道这点，主也会提携他们的，也知道他们会在路上啊，会疲乏的，没有东西吃嘛，挨着肚子空着肚子回去啊，都是会疲乏的。那门徒们可能在那儿商量这件事，这是我想象的，可能在那儿商量这件事，他们商量之后没有办法，也可能说这么多的人，我们买20两银子的饼啊，也是不够吃的，不是要不要说20两银子，50两银子的饼也不够这么多人吃的，10000多人吃，那要用多少的钱呢？那才能把它喂饱，这很难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他们就告诉主主了，主就说好吧，那你们给他们吃吧。
嗯，
他们就说了，他说我们哪里有东西给他们吃呢？我们这里啊只有一小孩子，有5个饼2条鱼，那么这个算了什么？每人吃一点点的也不够的，那是我们哪里有给他吃呢？安德烈就说，我们买20两银子的饼啊也不够人吃，何况我们没有20两银子。所以他们就感觉非常的困难的一件事。那主让给他们给他吃，这个主要求啊，那对他们是办不到的，他们做不到的一件事情。嗯，主说拿过来给我，他们就把5个饼2条鱼拿过来了，那么给了主耶稣，主就把它拨开并且祝福完之后呢，啊，就分给别人，分给5000人。那分的时候呢，不仅5000人吃饱了，10000多人吃饱了，并且还有剩下有12篮子的零碎，这就是祝福啊。祝福就是说，那这个超过我们能力所能担当的，我们就是买20两银子的饼都没有办法把这些人喂饱，不能应付这么多人的需要，那我们没有办法的。那这个主义祝福呢，它也不仅是满足这些人需要，并且还要余剩，绰绰有余，那这就是神的祝福。说很多时候我们生活里头也是这样，若是有主的祝福的话，就绰绰有余；若是没有神的祝福的话，就是我们再劳力，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都摆上去，都拼上去，结果还是不够，那这是没有神的祝福。那么圣经呢，除了这一次之外，还有一次讲到，那么有一天呢，也有这么4000多人又在一起听到。那么然后呢，那主就问他们，他们就是我们只有几条鱼呀、啊，这个他们不够吃的。那么主就照样拿过来并分给这4000人，结果4000人吃饱了，末了还剩下
七个筐子
的零碎，这就是祝福啊。为什么这两次说的提到是个同样的神迹？那所以说呢，一次是5个饼2条鱼，还有一个次是说到几条鱼，那么一个是5000，一个4000多，那么为什么还要记两次呢？这是不是会重复一点呢？啊，圣经所以记两次，它有两次的原因，因为这件事情是这一个原则呀，是不大容易学的。我们总是看我们自己说的是手里所有的，我们总是看我们自己所能做的，我们能做这么多，我们所有的那加上拼下去，那多一点点是可以的。但是这么多人一点我们一点法都没有。我们总是或看我们自己，或者看外面的环境，那不是看见说呀，主有祝福的。若是主的祝福一来时候了，你就看见不仅够吃的，并且能够吃，就像大家吃的饱足，并且还有余生，这是那个主的祝福。让我们学习的功课就是不要看环境，也不要看我们自己所有的，也不要看我们自己所能的。但是要看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一大的祝福一来啊，这一切问题啊都会解决的。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态度，就是仰望神的祝福，仰望祝福。我们实在是很软弱，我们也不晓得我们会碰到什么事情，我们也不晓得我们会遇见什么难处。许多时候我们所怕的事情啊，就会临到我们身上。那我们情形是这样，但是若是有主的祝福的话呢，你看一下，这些祝福把我们整个包围起来了，那这些难处都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仰望主的祝福。那这个功课呢，那以色列人他们需要学，那么神的儿女们 也是要学这个功课的。以色列要学，那么当然在外面来说呢，有的时候你看见他们的确有神的祝福。那像这个，像在这个大卫的时代，那大卫起来之后，大卫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除了那个乌利亚妻子那件事情之外呢，没有件事情啊是那个不合乎主心意的。他每一次什么大小事，每一件事情他都祷告，虽然别人告诉他你可以这样做，但他不，但他祷告主啊，并且他也尊重主所安排的一切，他这个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一个人。大卫呢，你就在他的生活里头就给我们看见了神的祝福。他这个逃跑那个或者这样说，那他打哥利亚时候了，那以色列吓得不得了，那都跑掉了，都藏在山洞里头。但是大卫呢，只用一个石子啊把哥利亚打死掉了。那这是什么？那但你说这是大卫的技术，他从他一直在那个甩石子的事情啊。但是你们在那个场合当中，大卫能够到场上去，那个去跟哥利亚打仗，并且这个把石子一甩呀，甩那么准，那么重，那么准确，就甩在他头上都改戴了头盔，那啥，我打不进去了，身上戴了铜甲，也戴着那个铜甲，也打不进去了。正好这恶上那空出来，就打了一，那个石头就跑哪儿去了？你说这么巧啊？那你说是巧，但是我们说这是神的祝福。那若不是神在那儿做事的话，那个石子打不死哥利亚的。那不仅打一下，打个包，并且呢打到脑子里头去了。那这个比相当的差不多了。所以啊，这是我们说这是神迹，这是奇事，是神迹。那是为什么有这样神迹呢？这是神的祝福。那说大卫是有神的祝福，那么以后呢，大卫就受逼迫，扫罗就一直要杀他，用枪啊刺他两次，刺他再刺他，就他都躲开了，想刺到墙上去了都躲开，他都躲开，没有刺到大卫。你说这是凑巧的，大卫是很机灵的一个人，也可以这样说，但这是神的祝福。那以后呢，大卫跑掉了之后，扫罗就追赶他。大卫在旷野里头许许多的时候了，就非常危险，几乎落在扫罗手里头了。但是呢，主就把他带过来了。有的时候呢，那么他扫罗追赶他，带了3000精兵啊去追赶大卫呢，只有400人跟随他在一起，而这400人呢，都是没有受过什么训练的一个人。那么。来跟随他，就大卫3000个军兵来追赶大卫，所以实际来说呢，扫罗是相当强的。多少时候你看见神就把他这个从各种危险难处里面拯救过来了。有一次大卫是跑到内去，那么他们就藏在山洞里头，正好在山洞里藏着，正好扫罗过来，在那洞口就大捷。那么这个有的人，大卫手下有的一个将军呢，亚别斯，就说你准许我，我只要一下子就把他杀死掉，那神把他交在你手里，交到我们手里头的，所以有人让我来把他杀掉。大卫说你不可以杀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并不是怕他，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是神所安排的，那他就接受这个婚，就接受。那么然后这个扫罗出去之后，那大卫才出去跟他讲。那么扫罗知道大卫，虽然他在大卫手中，大卫绝不杀他。那这是大卫啊在主面前的时候也学习，那另外一方面也看见说呀，那就是这个神的祝福。他在洞里头，若是扫罗再往深处一看的话呢，都看见他们了，有400多人藏在洞里头，那不是一件小的事情，有一点声音就会惊动扫罗了，那个3000的军兵啊就可以把他们包围起来的。所以你看见这许许多的事情啊，都看见神的祝福啊，并且后面给我们看见很多人呢，从有人从这里来，有人从那里来投奔大卫，来帮助大卫，那么这看见了，实在是都 澳洲人看见了圣灵祝福，有的是扫罗的同族的人，都是便雅悯人来这个投奔大卫。那么大卫就说，你们是若是你们是帮助我的话，那我就非常高兴，若你们是来这个来杀害我的话呢，那你们就是流无辜人的血呢。那么他们就说，耶西的儿子大卫，我们是帮助你的。那么他们大卫就接纳他们，说你看见多少的人，有的甚至连扫罗同族的人都起来帮助大卫，那就看见说这是神的祝福。很多的环境，很多事情我们看过是偶然的，但是看见说不是偶然的，在我们身，特别在神的儿女身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每一件事大小事都在神的管制，神的掌握当中。我们看见那个神的祝福来的时候了，远超过我们所能做的，也远超过我们说那个别人，也远超过别人所能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要仰望神的祝福。所以这个神的祝福啊是非常重要，说的少，因为他说的地方上很少的，但是呢就确实非常的重，非常的重要。你说头一件事情就说到你出也蒙福，进也蒙福，你无论出去做什么，你那个祝福啊就追随着你，你无论回到家里头做什么事情，那个祝福也追随着你。所以看见神的祝福啊是这样的包围着他，这样跟着他，那这样跟着他，那么就叫他里头啊这个说那个都能安心的，这、就是这个出一件事情。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呢，我们也可以提出来的，就是呀，若是我们他遵行神的律典章，不偏左右的话呢，神就是他们在万民当中啊，作首
不作尾，
不作尾，你必作首不作尾，居上
不居下，
不居下，嗯，作首不作尾，那就是就。说你这违法的这个罪，那为最后的至于上不居下，这是神的祝福。那他说你若是我们只要管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是否是遵行神的律法和顺服那个神的律例和典章，若是遵行了律顺服，那下面的神的祝福来说，就看见做首不作尾，总要总是走在前头，而不是在末了的。那么居上不居下，这是的那个神的祝福。一面呢是在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看见他的筐子蒙福，船面盆蒙福，那个牛羊他所生的，还有他所下，那个牲畜所下的，还有牛犊什么东西，一切都是到处都是看见神的祝福，神的祝福，那这是这个非常非常荣耀的一种情形啊。但是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听从神的命令。遵行神的律例和典章，没有多少，不是要求我们很多很多，也不是要求我们把这个从天上把律法拿下来，也不是要求我们从远处把律法呀带过来，乃是神把律法已经给我们了，叫我们只要我们遵行，叫我们顺从啊，那神的祝福就会这样临到我们的身上。一面是追随我们，是让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出去也好，进来也好，无论在什么样环境当中，都看见神的祝福。无论是你在哪一般人当中，你总是居上居下，做首不作尾的，那这是看见了神的祝福。那反过来呢，那么就是一大篇了。这个大家我们也不大喜欢读这一篇的，这里面大篇都是说到神的咒诅，神的咒诅就是正反面。遵行神的律法，那就是要祝福；不遵行神的律法，那是就带来神的咒诅。其实这些咒诅只有一个原因不是我们犯了许许多多罪，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不遵行神的律法和律例典章，我们没有遵行，我们不愿意遵行，硬到井下不遵行，那结果你就看见神的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特别是今天神的咒诅就临到我们身上，特别是今天呢，我们更是这样。旧约的时候呢，以色列人还可以说我们遵行不来，我们没有力量，那么但是在新约里头呢，我们就没有推辞了，我们不能说我们遵行不来，我们没有力量， 我们尊心不在，里头有一位能尊尊行的，我们没有力量，有一位是大能的，那你为什么不依靠他呢？是不是？那今天我们若是推辞的话，就不可能。说神的儿女们若是在落在罪里头，那神在那儿给我们看见，要我们从把我们从罪里面来拯救出来。若是我们不遵行的话呢，这个没有可原谅的，因为主已经不仅是把话给我们，必须把能力、把力量都给了我们。我们只要靠着我们的主，凡事都能做。所以保罗他说：“我知道怎样主丰富，怎样主贫穷；我也知道怎样主卑贱，怎样主尊贵。啊，随时随在，我都得到秘诀，都在那加给我力量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在那加给我力量，那加给我力量的是谁呢？就我们的主。”主是加给我们力量的，他今天打不在我们里面，就住在我们里头，随身随地都给我们有力量的。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也说了，我们在各种试探，在各种难处当中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主耶稣的跟前，来到施恩宝座跟前，务要得连续蒙恩典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到主的跟前，主不仅是连续我们，并且要把恩典赐给我们，并且使我们能够得到随时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呢，可以翻作那个季节的帮助，季节性的帮助，就好像父亲给孩子一样啊，还没有到冬天呢，已经把毛衣啊什么都给他预备好了。到了冬天时候，自然而然他就毛衣都有了，什么都有了，所以不会缺乏的。到了夏天时候呢，那单的衣服啊早就给他预备好了。那么不仅衣服这样，吃的也是这样，住的也是这样，什么东西都是父母亲都预备好了。今天我们天父更是这样，我们天父这个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天父更是顾念我们所有一切的需要，他顾念我们的需要，我们只有他到他面前，施恩宝座跟前，他猛连续猛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他随时随地都等候着来帮助我们，加给我们来加给我们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呢，若是我们悖逆不顺服，那个是不可原谅的。那么若是我们被你不顺服的话呢，那只有个结局，就是有神的咒诅。那神的咒诅呢，各种方面都有的。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环境上的难处也是神的咒诅，有的时候呢，那身体上的问题也是神的咒诅。你就看见神的咒诅各方面都有的。那神的祝福也是各方面啊，比如在军事方面，他们是得胜的，别人一脚来攻打他们，他们把仇敌打败了，比仇敌从七条路逃跑，那就是他们得胜，那是神的祝福。啊，并且呢，这个在经济上头，神要使他的仓库那儿丰富，啊，他们是丰丰富富的，这是神的祝福。所以我们看见，直到今天呢，那犹太人呢，他们还是这样，以色列人还是这样，虽然他们不接受主耶稣，不相信主耶稣，因为的确是在他们来说呢，那是这个那信主耶稣啊，是不是很简单的？若不是主开启他们的眼睛的话呢，他们就不会认识主耶稣神的儿子。他们今天呢，他今天就是和神的律法，哎，他们若遵行神的律法，遵守真理法，那个遵行那个神的律例和典章，他们只有这件事，那神就祝福他们。看见到现在他们还是那样的强盛。那么前几年的时候呢，他们跟埃及打仗，六天呢就把埃及完全打败了，一直那就六日战争啊，看他们还是很强的。而现在呢，那据说呀，这个那个全世界的经济啊，那个经济那个财产呢，有三分之一是握在这个以色列人手中。那所以这也你就看见他们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外面看这个小国家根本算不得什么，但这国家很强，国家很丰富。那四位阿拉伯国啊，把他们都包围起来了，天天要把他们推到海里面去，那是没有办法。不仅仅今天看见说，叙利亚对跟他做对，那个伊朗也给他们也给他们做对。那么看见这个 巴勒斯坦也当然在内部也跟他们作对，所以看见呢他们四位都是仇敌的，但是今天他还是那很平安那稳妥的，因为他们在神的祝福当中，那么神他们这个从前时候他们得罪了主，那么以后呢那么他们回转过来了，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呢还是满了慈爱满了恩典的，虽然他们没有相信主耶稣不认识主耶稣啊，但是他们活在律法之下，神还是信实的，所以照着他的话语啊来对待他们啊。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会失败会软弱，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刚硬的，但是我们看见呢我们虽然会刚硬，但是神他除了这个感动我们之外，那若是我们不接受神的感动，也不靠着神的力量啊除掉我们该除掉的东西，那下面带来呀就是神的咒诅，神的咒诅接着各种环境各种难处来咒诅领导我们，那些咒诅啊，所以一方面来看来说是咒诅，但另外一方面看说呢也是就是管教，神的管教啊，我们知道那个神的管教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那我们若我们是神的儿女必须有神的管教，很多时候呢神若没有管教的话呢我们不听的，等神的手一下来，那管教的手一下一打下来之后呢，那我们就里头就服下来了，我们就回转过来了，所以这个我们的神实在是满了恩典的神，就是在咒诅当中啊他都是充满了恩典的，就是我们不接受神的命令，我们不顺服神的命令，我们不听从神的命令，一次两次神在里面感动我们，我们还是不听，那结果呢就落在神的咒诅之下，那个咒诅那一方面是痛苦解释的，那是我们不喜欢解释的，但是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呀，那我所向你们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为了叫你们末了有指望，那时候就说到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因为他们一再的背逆，神只好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让巴比伦人把掳掠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但是神说我将里面所怀的一年不是将灾祸一年，那乃是平安的一年，虽然被掳虽然掳到巴比伦去，但是我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叫你末了有指望，你们在经过这管教之后呢看见说呀那个难处就解决了，他们的确落到巴比伦之后啊，然后呢70年之后回来的时候啊，所有拜偶像的一切的事情统统都没有了，直到现在那个偶像的根呢都从那里重新除掉，以色列他什么都违背住的，但是有夜市就是他们不拜偶像，因为到巴比伦去神把这个罪啊给他抑制好了，当他们没有到巴比伦去之后呢之前呢他们就是拜偶像，那别的罪虽然也有，但是呢最厉害的罪最惹神的记恨的就是拜偶像，多次神界的先知能来警戒他们，但他们不肯接受，他们不顺服，就神就把他们掳到巴，允许别的国家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但是神也借着巴比伦呢，借着被掳这件事情啊，使他们得到医治。所以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虽然外面来看是有灾祸，但是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呢，不是为了降灾祸，乃是赐平安的意念，叫你们末了有指望。今天我们也这样，我们遭遇难处，我们外面来看了好像我们遇见灾祸了，但是我们感谢主给我们做主向那种意念，不是为了刑罚我们，乃是为了来医治我们，来拯救我们，来训来管教我们，好叫我们与神的圣洁有份，叫我们末了能够向主啊，叫我们能够脱离那许多罪的缠累，是我们说不能脱离的，我们也不肯脱离的，啊，神就借着管教，借着咒诅，借着这些灾祸来管教我们，叫我们脱离这一切，叫我们能够成为圣洁，也成为君主的祭司，能够再做一个那个在圣洁公义里服侍神的一般人。我前面应该有加上一点呢，都没有，我们也没有加的。那以色列神为什么这样子 管教以色列人，外邦人他为什么不去管呢？他为什么不去管这外邦人？为什么对以色列好像这样刻薄？那么因为当然祝福是很好了，那这些咒诅呢实在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为什么对他们这样的情形呢？因为真在他们身上啊是有目的的。他们是就像我们今天所背的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呢，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他们是被神拣选的一般人，神把他们从外邦万邦万民当中啊拣选出来，使他们成为那个神的子民。啊，拣选出来做什么事情呢？使他们成为圣洁的国度啊，圣这是不是使他们成为君尊的祭司，让他们成为祭司。那祭司就是侍立在神面前的一般人，一方面来听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遵行神的话，并且呢把神的话语传给啊那个神的百姓，这是做祭司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借着这些祭司啊，能把人呢带到神的面前了，不仅把以色列带到神的面前，并且把万国万方的民呢都带到神的面前，这是神在他们身上的目的。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在他们身上才有这样严格的规定，这样严格的管教。一方面给他们看见神的祝福那样的丰富，另外一方面也看见神的咒诅啊是那样可怕，那么好让他们实实在在的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君子的祭司，那么好就使他们能够那个达到神的目的，接着他们把神的万民呢、啊，是神的百姓啊，都能够带到神的面前了。今天在我们身上更是这样啊！我们今天是神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君尊的祭司。那么我们是神使用我们，要我们把万民都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他说：“你在万民当中居首不居尾啊！你在万民当中，在万民之上一般人。”神是借着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把人呢带到神的面前。那人带到神的面前，两件事的一件事情呢，那我们必须就是把福音传给他；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遵行神的话语，不仅信福音，并且我们信从福音，就是神的福音呢，我们用口在那说，我们的生活行为啊也在那表现出来。那这样的话，人看见时候了，人在就感觉说他们真是有神，他们所讲的实在是对的，所以人就容易啊。我们就容易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呢，我们实际上也是要在让我们成为祭司，在侍立在神的面前，来一面敬拜神，一面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一同来敬拜。这是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目的。所以啊，主主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管制也是很严的。很多时候你做事的时候了，你这样做事无所谓的，神不管；但是神的儿女啊，神就管。虽然一天不好像没有管，但是呢你可以背逆，但是背逆一天两天，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你再背逆下去，看见神的手就伸出来了，那就是神的管教，那就是在乎，那就是咒诅。另外一方面就是神的管教，神的咒诅啊，也是为了要把恩典赐给我们，那不是为了咒诅而咒诅，乃是为了把恩典赐给我们。所以他说，我向你们说话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叫你们末了要指望，好叫你们实在成为我所盼望的那样一般的人。
好。